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是凯纯，在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我们请到了汉华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华姐妹你好。
凯川你好。
知道您是本身是说粤语的是吗？
是，我是香港出生的，香港长大，在台湾生活了12年，然后我来到加拿大。
那在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信仰的背景呢？
我的家庭是一般香港的草根家庭，父母都没有读过书。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去过教会，但我爸爸是传统拜拜的。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跟了一个同学去了教会，从国中3年级开始去教会，直到现在50多岁了。
这么多年了，跟随神了。在家里有爸爸是拜拜的，那妈妈要是带你去教会，她不会反对吗？
其实妈妈已经那时候没有去教会很久了。
哦，
是我自己去教会。香港的草根家庭，爸爸妈妈整天都不在家，所以我们基本上自己生活，每天有2餐吃都已经很好，上学啊，自己照顾自己啊，那晚上爸爸妈妈才回来，所以呢，我去不去教会，他们大概也不太晓得。我那时候我读书很笨，也长得不漂亮，又穷，但是我去到教会，好多哥哥姐姐、团契的朋友都好像一家人这样，很接纳我，所以呢，我就留在教会，
因为他们的爱。
因为他们的爱，还有我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很重男轻女，但是他也很爱我。我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有个姐姐，我爸爸呢，就想把我送给人家，因为呢，他要有男孩子。可是呢，我外婆呢，就是争取把我留下来，所以我一直感觉上，我喜欢当一个男生。那加上我自己的名字是梁汉华，更男性化。我家里后来也有男生，3个弟弟，还有我妈妈以前前夫，他前夫去世了哈，有2个哥哥，一家都是男生，我就有一点香港人说男孩子气、
嗯、
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女同学都把我当成男生，就叫我娃仔娃仔，就很喜欢我。
现在看不出来
现在看不出来。当然了，我结婚了，我爱我的先生，我有3个孩子。就是那时候我少年的时候，就是有教会的姐姐哥哥还有朋友在旁边扶持我。记得有2个姐姐特别爱我，帮我做那个洋装，做得很漂亮，常常都照顾我。我想是神的恩典把我在这个边缘的环境把我拉起来，就是好像圣经说在我的身边有篱笆围着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真的信主跟随耶稣？
也是应该是去了教会没多久，就去听布道会，听到耶稣很爱我，耶稣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我。当时我想到我跟我的哥哥关系不很好，吵架，然后很恨他，不想见到他。但那时候我听到耶稣为我的罪死，那我就想到我这个不对，然后我常常跟我爸爸顶嘴啊，因为我爸爸有时候就说贪吃贪玩，其实我不是的，然后呢不做家务，这个是真的跟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跟哥哥的关系不很好，觉得自己不对了，就觉得需要耶稣拯救。因为我们家有男生，然后我有时候发现有一些色情刊物， 那我也会偷看，哎，我信了耶稣就觉得这个不对，因为我们是比较穷的，然后就想到穷然后有没有学问，不如就去做那些不正当的行业，可能赚多一点钱，就是想歪了。但就是那时候主给我这个机会，我进入教会，跟弟兄姐妹连结，有一个属灵的家，的的确确的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导我，不然的话我现在不晓得在哪里了、
那真的是很幸运哈。
是，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是，
或者他们真的进入了教会之后也离开了、但是神就是这样保守你。
对，
您是做什么职业啊？
职能治疗师，神很好。后来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我有一个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先生，那时候他去了台湾读书，我呢就去美国读书。
那你先生是基督徒吗？那时候
他是基督徒啊、他是很好的基督徒，
真的很感恩、
对，
就是一路有神陪伴你、
是，我们就是认定对方就是我们以后的配偶、所以我们总共分开了8年，因为他是念医学院，
他也是念医学的。
对，我们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大了、大学毕业，我还有个男生，小男生16岁，我老大是室内设计师，我老二现在念牙医、对，我老三读高中。
你有三个孩子哈，那现在社会我们常常听到家长在抱怨，他们很头痛的，现在的社会教育的那种方式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哈，可能跟社会上的那些观点都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你和爸爸都是基督徒嘛，
是，
你们怎么样来教育你们的后代，以至于他们现在变得这么优秀呢？能不能介绍一点这样的经验给大家？
这个不敢当，其实神很爱我们，神是爱，那我们一家人彼此相爱，从小他们就感受到这个氛围。我跟我先生，我们几乎没有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闹，然后我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来说我的先生什么不是，我先生也不会在孩子面前说我什么不是，所以呢，孩子呢觉得也很有安全感。另外就是我跟我先生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分开上下午班，比如说我上上午班，他去上下午跟晚上，所以呢，孩子呢放学回来总有一个大人在家、我们从来没有请人带过我们的孩子，都是自己带，所以呢，孩子呢回家很安心，因为呢不是爸爸在家就是妈妈在家。
对，
一直以来我都不会说盯着他们的功课，只要他们做得好的事情我就称赞他们。我的孩子现在大了20几岁，他们之前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就想你们高兴欢喜，我们就尽量做我们能够做的。我想孩子、他喜欢回到一个家是快快乐乐的，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开心的事，都不会说指指点点你怎么不对你哪样不对，我们绝对在饭桌上都不会讲这些。然后直到现在回到家里晚上呢，我们都是喜欢吃零食，一家人围着吃零食都是聊天聊天，然后呢聊得很晚了快要睡觉了，上床之后孩子又走上来床上又在聊聊聊聊
啊，这么好，
好喜欢聊天。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很好，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他们都很能够接受，特别是就是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祷告。我记得我老三每次都是说求主耶稣叫疾病瘟疫毒害都不要靠近我们、他就背了这一段。
对，
每天晚上都这样背一段。孩子呢就是他知道我们逆境或者顺境我们都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会，他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投入自己读圣经、以前要陪着读，现在呢就自己读。我想就像、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 书，对，就是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到来之前， 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的灵，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他来的时候咒诅全地。我想现在环境，特别是我们加拿大这个这么自由这么开放，道德这么开放的这个环境，孩子怎么能够免疫呢？其实就是父母有关系，就是孩子的心转向父母，父亲的心转向孩子。当两代能够很坦诚的坦然的互动，两代同行的话，这个就可以抵挡弯曲被谬的世代，这个弯曲的洪流。现在社会上把很多弯弯曲曲的尺度给我们孩子，就像同性恋啊、双性恋啊、变性人啊，现在还有很多你想想都想不到的那种亲密关系的那个没有界限的道德，只有回到家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可以把他的价值观、他的信仰就好像一把尺，当这个孩子拿到这个尺，从小拿着这把尺的时候，当他面对不同的环境或者不同的意见，甚至从老师来的，或者从同学来的，或者从媒体来的一些意见、价值观，他们不怕，他们会分辨，因为他们手上有父母给他一个尺度，他会量出来。
那这个尺度来自于哪儿呢？
就来自父母的价值观，还有父母教导他们的信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以神的话来教导他们。神的话就是他们的尺度，就是拿着这个尺去量度每一个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当然是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能跟着他们，每天跟着他们看到什么的媒体啊，跟什么人来往啊，或者听到什么其他的意见。从小父母把神的话教导孩子是非常重要，当然要言教也要身教，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孩子眼睛也很雪亮的。两代要一起同行。
汉华姐妹啊、
嗯
有没有人这样说过啊？你的孩子这么好，那你是摊上了，你是很幸运的，那我们家孩子为什么就不听话啊？大部分人都好像在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他们每天都要看着自己孩子去做功课，没有责任感，想什么时候走就离开家，想什么时候回来也不告诉家长。而且呢，在加拿大这么自由，你根本都不能问孩子去哪里，你也不能管教他们，你也不能打他们，也不能说他们骂他们。所以你的孩子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太幸运了，三个孩子都这么好，那我们就是摊上不幸运，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有问题，你是不是这么觉得呢？
可以说我也有一点幸运，因为我先生跟我很合作很配合，我先生很会陪孩子，
就是爸爸很重要。
爸爸很重要，因为一个孩子他很需要爸爸的肯定，爸爸的情感给他们，这个很重要。每一个年龄的孩子都需要爸爸的这样的肯定跟爱。那我先生呢，他很会陪伴孩子，他除了上班其他的事务，他有时间他就陪孩子聊天啊，或者是下下棋啊，孩子呢很听他的。而且呢，我们也分阶段来教导小孩子，不是用一个方法，面对孩子不同的成长的时期。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常听就是冯志梅老师他的那个教导，就是校园团契的冯志梅老师，他的怎样教养孩子这些的，我常常听，我也运用他所说的很多的那个原则，培养孩子的自信。还有呢，就是我也听有一些前辈他们怎么教导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要军训，军训就是说你说一就是一，没有二。那再大一点呢，你就给他就是选择 A or B， 甚至 C 也可以 ABC、
哎、
然后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跟长大了，你就给他讲了这个事情的好处或者他的影响后果是怎么样了，然后就引导他去做正确的选择。我想我们现在倒过来了，好多人 孩子小的时候呢，千依百顺，不是孩子千依百顺，是父母千依百顺，这个颠倒了、
哎、
因为孩子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做决定，他还没有一些基础的理论或者原则或者价值观，你让他做决定是错误的，你不能让孩子来牵着你来走、
嗯、
是你带着他走。所以呢，孩子小的时候，妈妈爸爸就是标准，爸爸说什么就是那个标准，在孩子面前爸爸说了一，我不会说爸爸不对、
嗯
啊、这个孩子会很 confused， 你也不能够帮爸爸建立爸爸的权威，妈妈在这方面很重要，你要帮爸爸建立一个权威。到孩子这小学的时候，他有一点好像似懂非懂了，有一点知识，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就也是给他有些选择，让他可以靠着他自己有的经验还有价值观，他自己做选择一或者二。然后第三就是现在孩子大了，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学问啊经历了，你在引导他们。譬如说孩子快打算结婚了，那你不要说什么事情都帮他打点，他已经大了嘛。有什么事情妈妈可以帮你的，你觉得妈妈可以帮你，你告诉我好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因为孩子他需要长大，你不能老是一直跟着他，或者你倒过来，孩子小的时候你千依百顺的对着他，当他大一点的时候你说啊，你怎么现在不听我的话了。当然因为小的时候你都要听孩子的话，为什么他长大的时候你才要孩子听你的话，你不是倒过来了吗？
对，
所以你就是做成这个跟孩子的矛盾，把这个颠倒，就是父母跟孩子那个角色颠倒了。
嗯，这个真的很好，给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哈。
嗯，
那您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一些事工呢？
是这样的，我是很关注现在加拿大这个教育系统。加拿大这个教育呢，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对老师的这种的期待，我们觉得老师应该是道德很高的，老师应该是模范，不能这样想。这边的老师他只是一份工作，他没有必要教导孩子有道德标准的，不是他们的工作要求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现在呢，加拿大都给教师工会活跃分子在推动一些我可以说是淫乱的议程，就是把亲密关系的那个界限磨掉了，就是亲密关系没有男女之分，没有人数之分，没有长幼之分，哈。现在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很多我们做华人的家长都不知道，在学校里推广了这些东西、啊、
是，现在是很多都不知道，大家想把孩子送去学校就没事了，三点钟下课就好了，
觉得说加拿大教育很好嘛，所以我们才把孩子带到加拿大嘛。
是、
嗯、
特别现在的课程哈，孩子都是鼓励用感受的，感觉的，都是凭感觉。如果你上网看一下那个教育厅所颁布下来的收集123，所谓收集123就是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就是从 K 幼稚园到 Grade 12 12年级、不同的科目都需要推广这些的意识形态，不是科学，它是意识形态，就是说、几年级开始教导孩子口交、肛交什么什么。
怎么可以教导孩子这些呢？
对、这是他们的、权利、说孩子的权利，他们叫性别身份是按照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你今天五点钟你感觉你是男生，等一下七点钟你可以是女生，或者是到九点钟你可以是男生女生一起，总之就是随便你想、就是性别任你选，在不同的时间也可以这样。最可怕的就是在那个教师工会的网站、它就是有一样的这样的文件，教导孩子如果你不要以后动手术把你的健康的身体切割的话， 就是你要变性的话呢，你要避免那个疼痛的话，可以打那个 hormone blocker 荷尔蒙抑制剂，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转回来的。就是孩子如果他也听到老师这样说，同学这样说，他可能是男生，不过呢他长女生的身体，当这个孩子被蒙骗了，他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说啊，好吧好吧，就做手术了。好好的一个人把健康身体的部分把它切割了，当他在长大的时候他后悔了，你哪里还他那个身体的部分。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是 kill, steal, destroy, 杀害、偷窃。撒旦呢，现在他的要做的是把孩子自己的原本的身份，与生俱来的身份，把他偷窃。毁坏呢，就是把他对自己按着神的形象毁坏。他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不是应该是这个人，价值也毁坏。这是孩子当他发现这个也不是真的他想要做的事情，但可是已经发生了，身体的健康的部分没有了，他就可能落入那个情绪的问题，变忧郁症，甚至是自杀，正中撒旦的下怀。kill 就是杀自己。这个很多这些没有人报道，只知道哦，这个生活方式自由很好，但是没有人把那些后悔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伤痛拿出来讲。一个家庭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还是最重要，当孩子从小的时候有父母的这个价值观，他就有一把尺能够量度，无论老师同学说什么，他永远觉得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我不管你说什么。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唯有回归到家庭，这个能够帮助孩子。
心中传到人怀抱， 在哪里他都哭。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